我们开始先念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在星期五已经念过罗马书第一章，不过我们要多念一节，比星期五多念一节。我们念十六节和十七节。好，我们分到以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早晨我们圣经啊，就先念到这里。我们下面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恩，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心里何等能饱足，主要因为你在这里，主要我们里面就喜乐了。主，我们感谢你常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相聚，主要为这样的恩典，我们真的要献上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你实在是我们一切缺乏时的供应，主啊，你实在是我们在软弱当时候的扶持。主啊，在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常常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主，我们早晨就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里。主啊，愿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开。主啊，也让我们在这里从被一灵所感，主啊，都被带到父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来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啊，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你用你丰满的同在来覆庇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段圣经哈，当我们读的时候哈，虽然这里面内容很多，但是呢有一件事呢是它一直在重复的哈，大家读的时候有一定有个感觉，就是知道是什么，就是信心哈。所以我想这个早晨呢不是讲道啊，跟大家交通交通啊。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讲道啊，是聊一聊啊。那跟朋友们可以聊一聊，那么跟弟兄姊妹呢不能聊一聊是吧？我们跟弟兄姊妹是交通交通，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因为我们都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可以交通交通。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哈，这个这些朋友们问的问题啊，其实我发现也很好。我看有时候这朋友们问的问题哈，也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常常有一个新的一个可以说更深刻的一个思想。比如说他们问我们为什么要更表信心，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借着信心？当然你可以，你圣经说人非有信，对吧，就为了神的喜悦。那为什么神一定要让我们借着信心来到他面前，而且呢我们的一生的路，他这里说哈，不仅你开始得救的时候是信心，这一生啊是从信以至于信，这一生都是活在信心的里面。为什么神这样的来看重信心呢？为什么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是这个要凭着信心呢？这件事情呢，你知道有时候朋友们就问我们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他们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为什么这个神要让人借着信心来到他面前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就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不信。你说神的原则很有意思，神的原则哈，你在哪跌倒了怎么样，在哪爬起来。比如说我在讲台上跌倒了，我会不会到厨房去爬起来？不会，对不对？就神说你要在讲台上跌倒的话呢，你就在讲台上爬起来。 你说今天很多的朋友们哈、啊，他们觉得说他们生命中有些软弱，有些的这个比如说有些罪的捆绑，那么主是让他们就从那个跌倒的地方爬起来。你说有的朋友们就不干了，他就要所谓行善，对不对？他明明在这儿跌倒的，他盼望到后院里他就爬起来。所以你在神的面前、啊、你发现那个原则哈、啊、很清楚，就是你在哪跌倒的从哪爬起来。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你在追求主的道路上，你在哪儿跌倒的要从那个地方爬起来。你不能跟主说这个谎言呢我不对付，没关系，我呢好好聚会，哎，我多读几张圣经，然后呢我再多拉几个福音朋友来听福音，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这个神呢就把我这件事带过去？不会的，你在哪儿跌倒的要从哪儿爬起来、啊、这个我们的神就是非常的这个信实的、啊、他讲的在他的原则不改变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的追求道路上千万不要说我这里有些地方没有对付，我这有些地方是软弱的，你想把它绕过去不可以。你发现什么时候你回到这个你跌倒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你在神面前就重新走在他的路上。否则的话，你无论怎样追求，你无论怎样聚会，你发现你好像都在外面在绕，都好像没法进入。那希伯来书就这么告诉我们，对不对？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不能进入，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能进入，对于许多的真理我们不能进入。主告诉我们说那一个原因很清楚，就是我们没有活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因为不信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好，所以早晨我想关于这个，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每个人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哈。我不在这讲这个信心的道哈，我是盼望能给大家稍微交通一点点这个一点点个人的一点的经历哈。那么关于这个信心这件事哈，我记得在我这个刚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就劝我说，这个你这个信心呢一定要走上去。那怎么走上去呢？一个最好的办法啊，就祷告。而且呢，他们这个给我们看了很多见证，说他们甚至把你祷告的内容都要把它记下来，有个所谓祷告簿的。哎，你既然是神的儿女，你是向父亲求的。特别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这个真的常常主特别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刚刚信主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哈、啊，把你要求的事情啊，这个写在祷告簿上，神常常的纪念我们的，非常稀奇的啊，这个常常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甚至我告诉大家，甚至就是连那些有的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他们真的向神祈求的话，神很多时候都怜悯他们。我个人就是这样，你说我在这个大陆，你说我们那个环境根本就是不信的。但是呢，你说我们看着电影啊，看着，你就看见他们哇，这画这个十字是不是？哇，这个东西肯定是比较。还可以依靠的东西哈，那个时候虽然不懂，虽然这根本就是没有神的，根本就是完全都是物质的，但是人心里面知道的。等到这个难办的事的时候哈，这个越不过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这一生中有两次向这个不知道的这位上帝啊祷告过，那么两次这个上帝全都答应我的祷告。非常稀奇，有一次是这个我们这个考试啊，这个班上啊，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火气很盛的哈、啊，盼望得第一名哈、啊。但你知道这个人家的你老是第二第三的，拿不到第一名，所以那次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哎呀，要是能够拿第一名，我呢以后恐怕就对你好一点哈、啊，也许还能报答你一下。对了，那么那一次真的我是真的认认真真的在那里画了很多十字，我以为那个就是祷告了，真的那次我真得了第一名。那 那得了第一名以后觉得其实呢还是自己的努力，所以就把它给忘记了。那么呢我出国的时候，你说我那个时候出国是很不容易的，我那个时候我是自费出国，不是这个公费的，公费那么当然有的本事，那我们像我们这没本事的当然就只好自费出国。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是几乎是这个几乎是没有希望的，非常稀奇。我又想起来了，我想起来，对不起，上次这个把你忘记了，这次呢你再帮帮我。我那次我就非常迫切的又开始祷告，主真的很奇妙。你要以后有机会的，我告诉大家怎么出来，那真的是不可能的情形下我就出来了。那个真是非常奇，但是我出来以后就觉得还是自己比较大，这个又把它给忘记。你这个你又不信嘛，对吧？所以，但是你说人的天人里面，他有一种的这种的依靠的心，有一种在这个没有办法的时候，总是盼望能够上天能够帮忙一下。那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有的时候哈，我们不大敢祷告。我们觉得，如果主不听我祷告怎么办？那我的信心不就摇动？其实你应该反过来，那个祷告啊，这个你说神都听的，而这个非常稀奇的。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是这个不敢祷告的，这个常常觉得，哎呀，这个觉得自己常常妄求，因为弟兄姊妹说我们会妄求，是不是？有一次我们出去这个玩呢，这个晚上开车回来，因为我们在德州，你知道那个常常下那种暴雨，那暴雨非常可怕的。那个暴雨，这个到如果说有的时候这个那个雨水太大的时候，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整个一条路全部可以说是淹的是有十尺高的水，瞬间你的车子就会完全被淹没掉，非常的非常快，所以下那种暴雨我们都很害怕的，就是这种它这个有的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在高速上开嘛，之后我们就非常害怕，那么这个雨就降下来嘛，那么这个我们几个全都信主的嘛，我们说那我们祷告好了，他们都哈哈笑我，你那么多出信的，他就是这个神还管这种事对吧？你这个根本就是 lucky 不 lucky 的事情是吧？那我说那咱们总得祷告一下吧是吧？我就祷告。我求主这一路上，这个千万不要让我们遇到这种情形，最好是这个雨啊，不要降在我们这个路上。那这咱还笑吗？这我们一边祷告一边笑的。祷告完了，哗的雨就下来，大家哈哈又笑。你根本就是对吧？你祷告完，你看这雨下更大了，对不对？然后我说那我们再祷告嘛，对吧？然后他们就根本就不理我了，就我一个人在祷告。那车里面我们就五个人嘛，坐在祷告，都祷告完了。我们从那个地方开回家，一路上都是电闪雷鸣，在这到处都是看见都是下了大雨。我们这个车所到的地方没一滴雨，你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讲话，都吓坏了，因为他们在等着下雨，我呢在等着不下雨。所以那一次哈，主就给我一个 lesson， 哎呀，不要怕。不要怕祷告。有的人呢，像特别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就问我，他为什么要祷告呢？而且你们不是讲到了哈，说你还没求以先，对不对？你们的天赋怎么样？都知道了嘛，对不对？他都知道你还祷告什么劲儿嘛，对不对？祷告跟不祷告差很多。大家都读过彼得的故事，对不对？你都有一次，你说祷告的，就不要把祷告想的那么神。你不是祷告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你跟人讲话叫谈话，你跟天父讲话呢就叫祷告。哎，就跟讲话就叫祷告。你看有一次彼得就跟主耶稣祷告，因为那一次他答应这个人家说要交税，还记得吗？是不是他根本就是一个大嘴巴，一下子答应了。答应以后呢，那么这个他就跟主耶稣讲话，主耶稣问他了，说你这个儿子是不应该交税的，因为主耶稣神的儿子嘛，是吧？就不应该交电税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彼得已经应许出去了，那么那个主就说，主说好，没关系，你就出去钓鱼。你说如果他不跟主耶稣去祷告的话，不跟主耶稣讲话的话，彼得要得一块钱很容易的。彼得得一块钱，他就一撒网就可以了，对不对？彼得哪是钓鱼？彼得从来不钓鱼的。彼得一撒网，一网鱼，我想可能至少卖3块钱、2块钱没问题的，比1块钱都多了。但那一天他祷告了，他跟主耶稣讲话了， 然后他就照着主耶稣所说去掉，掉了一块钱，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你不跟主耶稣祷告，你也能拿两块钱，甚至拿更多；你跟主耶稣祷告，你也拿一块钱。但是你不跟主耶稣祷告，你拿两块钱、三块钱、拿十块钱，你发现你只拿到那个钱。但你祷告以后，不仅拿了你一块钱，你发现你知道耶稣是谁。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祷告啊，最大的益处就你知道他是谁。这个益处比你得到那个你所要求的结果要重要多了，对不对？你说这个，我们同学就问我们说，这我们这边这个不信主的朋友，这个不祷告拿的工作比你们祷告主拿的工作还好，娶个老婆比你们还漂亮，是不是？那你们这些人这个祷告半天，祷告这有什么用呢？但你知道我们不错，我们祷告半天，我就得了一个老婆，对不对？那么你不祷告你也得个老婆，对不对？但问题是我祷告来的这个老婆，你知道这个老婆本身当然很重要，没算是神的恩赐，是不是？但是呢，我更知道他是谁，我得到神。所以你这祷告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讲，那个信心的建立太重要了。不在乎那个事情本身是你得着的多，得着的少，得着早，得着晚，或得得着得不着，在乎是当你在祷告的这一个过程当中，你认识了他是谁。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跟随主，对于我们信靠主，可以说是 vital 至关重要要命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啊，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啊，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操练。因为什么呢？大家总有一种误会，这个我曾经也是这样的误会，我以为说这必须得有充足十足的信心啊才能祷告，其实不是。其实你知道我们在求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在那里挣扎的，是那半信半疑的啊。你知道活的信心啊，都不是那种充足的。我告诉你，真的，你没错，你经过以后你充足了，但是你在求的时候你没得充足，都是那种挣扎的信心。我们在神面前，特别在开始我们跟随主的时候，那个挣扎的信心是活的信心，神特别看重这种信心。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姊妹他们就说他们这个怎么得医治什么的，我说特别羡慕啊。我说哎呦，这种事儿呢，如果我能经历一次该多好。但是你说这都想象了哈。其实说实在是这样，我告诉大家这个原理是这样，原则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信心呢能够带进神迹，没错的，但是神迹不会建立你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反过来想，我们老以为说神迹，哇，经历过一个神迹我信心就建立，不会的。我后来经历过神迹，但是呢这个信心还是软软的，还是这个一摇三晃的。但是呢你活在那个信心里面，你一定能看见神迹的啊。这个是这个次序的，盼望大家能够了解。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次真的神，那个神这个反正应该是说是神的管教我是这样。那么我这个那么大人就能摔的，这个摔得狠狠的，这个腿啊，这个摔那个里边那个膝盖骨上那白色的骨头都能看出来。这夏天我们那边很热嘛，所以要愈合的话 ，it's very difficult， 这非常非常难的。那么有一天就是他又就感染了，还得洗澡嘛，就那么热的天你不洗澡也不可以，对吧？所以这个感染就是这个，哦，痛得不得了。要好的话，至少得我估计得十天半个月的至少才能好吧。这个我就跟主祷告，我痛的我那般，我说这个如果主怜悯我，我罪都承认了，我说这个你也这个乐意饶恕人的，那么今天呢我这个腿这么痛是吧，求主怜悯，你如果把我腿治好了，我一定好好跟随你。每次都是这样，都是要爱主更深，等到腿好的时候就把主忘了，都是这样。但是呢你这样，你祷告的时候你总要这么祷告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盼望，就是说主那个一主，你说我那个我个人虽然是那个时候住一个房间呢，我一个就是一套公寓，但是我还是蛮干净的一个人，就是说这个我们那个我那个地方基本上白，至少白天是不会有什么虫子什么的，那真很稀奇啊，有一只蟑螂。他不仅在我房间里，而且他是跑到我椅子上，你知道蟑螂是怕人的，他不 你不怕我，他就跑跑一下，我就在当时跑进来了，他哪儿都不去，就跑我的那个伤口上去了。哎呦，给我气的，我一巴掌就把他打走了，把我痛的我就哇一声大叫。等我叫完以后啊，我找蟑螂，找蟑螂不见了。我再看我的那个腿哈、啊，上面就一层的，就是你知道，就全是血了嘛。但是我把那个血一擦啊，那个肉哈、啊，嫩的好像就你根本就是好像就从来没有伤过一样，就好了，就好了。你知道，经历神迹不会建立你信心的。信心会带来神迹。你知道我经过这个，你觉得我就挨堵了吗？也没有。但是我告诉大家，当你这样在神面前啊，肯去向他祷告啊，你真的学习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你真的是接受主啊，我们在礼拜五讲，你愿意去凭着信心啊接受主，主他就是你的父。每个人只要在神面前肯到他的面前，你多多少少一定经历这位活神，你一定经历他，因为他是神嘛，他是活的，他不是个概念，他不是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藏在哪里找也找不到，他可爱我们了。我们老觉得说神给我们捉迷藏，对不对？老是觉得他找也找不到他，对不对？祷告他也不听，对不对？其实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信心上啊，我们有一点操练啊。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这个信心啊，慢慢被主的恩典建立的，你看这个信心它带进来的是一个生命，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啊，它不是一个参加过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它是有一个生命的感觉的。啊，我们知道一个得救哈，就是对基本的一些生命的感觉。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可能都是你觉得是 ABC， 但是这些事情说实在的，你读圣经，你发现你读前面保罗书信，哇，这个都在讲到天上去，然后读到后面，可是你读越往后读的时候，你看等到读到约翰书信的时候，已经读到很后面很后面，他常常劝我们说，你们要回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哈，我们在神面前的冷淡，我们的退后，其实呢，都是因着我们在最基本的生命的感觉上出了问题，不是在道理上出问题，不是在说这个一无所说啊，不能明白，不是，乃是说我们最基本的那个生命的感觉上，我们有的时候忽略了，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去让这个感觉越过，也在我们生命中啊来掌权啊，让这个生命在我们生命中越过越能够长大。所以我们好像注重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最基本的原有的生命之道上呢，我们有时忽略了。所以你发现呢，我们道理虽然知道很多，但是呢，你发现在生命上呢，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有很多的距离。所以这方面呢，我想给大家稍微等于是 review 一下，不是讲道哈，绝不是讲个新的道，你都听过，但是呢，你可以回想一下这些原有的这些生命之道，在你生命中，它总是要显出一些的啊感觉或者经历啊，这个是我们每个神儿女都有的。比如说我就简单的例，比如说像我这福音朋友问的问题都很好。那天我这个底下跟他陪谈的时候，有个福音朋友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信主，真的信主了，可他还犯罪怎么办？我不知道你有这个问题的，你听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个有些人呢，他们真的是这个背景上来讲，他们真的是比较低一点。啊，从前真的是落在这个很多的这种不好的习惯里，或者甚至最终，比如像我哈、啊，这个根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这个像我信主的时候，我照样骂人呢。但是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信主跟不信主有一个分别。从前对不起，从前如果骂人的话可痛快，如果从前不骂人，觉得好像没吃饭一样，缺点什么。那今天呢，信主了。骂人的时候觉得缺点什么，他不骂人倒挺舒服，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弟兄姊妹，没错，我们有的时候被过犯所胜，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习惯恶贯满盈嘛，是吧？这个有时候这个习惯真的是太恶劣了。但是你知道，神很稀奇，如果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生命，你顺服里面这个小小的感动，你发现很稀奇的，你不用想这一个你就脱离了。我从来没有刻意的说不说脏话，从来没有。就在我又说脏话的时候，就里面就觉着说很难过。你难过就不要说了嘛，你就顺服这样。后来我才知道，你说我这个人是先有经历后有道理哈、啊。后来他说，人家告诉什么圣灵的恩高什么，我这过了5年以后才知道的道理。但是在那个之前，因为我不大容易去聚会的，但我要讲一下这个，这神是很怜悯我。但是在你知道这个生命它是进去了，所以你里面总有一个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顺着这个小小的感动，你发现在你生命中这个生命它是活的。所以这个呢，我想这个首先呢，这个关于这些罪的事情哈，我们要感觉到我们在神面前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要摸里面那个圣洁的感觉，那个感觉你顺服它，你顺服它，你发现你自然就从这些罪的捆绑里就脱出来。啊，这个是这个一个最起码的，对吧？你摸这个里面原有的生命，知道这个，因为这个生命它是圣洁的，对吧？它是公义的，是不是？那么它是喜爱良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生命它一定让你聚会的，很稀奇的。你说就是天然的感觉，根本不要聚会。我那会儿得救了，真的得救了。我那会儿就跟那个有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这个今天在地上咱们就不是在天上咱们这个不是在地上咱们要做财主，对吧？天上走上大路嘛，对吧？就是说两个好处都不缺的，是吧？就是说这个，对吧？就是说这个，既然已经有了天上的这个好处了，那么有了永远的福分了，那么地上咱们就好好的过日子哈，好好的做财主，好好的这个好好的追，好就而且特别是那个时候我这个虽然你说这个也很非常稀奇的，就是你信主以后啊，你对弟兄姊妹的感觉就变了。我从前这个怕这个弟兄姊妹这个留得远远的，最讨厌他们了。这个信主以后，我听说谁是信耶稣的，管你认识不认识，我都觉得他跟我关系都很近。你这个大家你都有，对吧？这个是这个生命一个非常基本的感觉。那么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不想聚会。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这个自己做基督徒就可以了，而且呢，我要地上做财主的，这个不想这个去他们那种聚会，我这个太 boring 了，是不是？这个听到也听不懂，是吧？这个唱诗歌，这个有时候不会唱，那么这个不要去他们的聚会。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一方面神他的生命的感觉是让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另外一面如果你没有着这个感觉的话，神一定管教。我觉得别的事情啊，我还不知道是不是一定管教，但这件事在我身上神一定管教的。我那个时候就是不肯去聚会，就想在世界里边尽情的享受快乐。我发现很稀奇，我从前觉得快乐，现在就是找不到那个快乐的感觉了，怎么着也找不回来。我说这个一定是看得不够，一定是这个不够努力，还不够的追求，所以我就拼着这个所有的力量时间呢都打进去啊，这个越往里进去啊就越难过。不仅如此，这个神在我环境中啊躺在把我的环境翻过来。从前这个我这个人还算是比较随和的一个人啊，还不是那种很对不起啊，对自己不认识，就不是那种好像很刺头的那种人，对吧？那么这个朋友还是蛮多的，到了一个地步啊，没有一个人喜欢我。哎呀，有一天呢，我真的是很痛苦，我这个开着车没地儿去了。这个礼拜六嘛，对吧？因为我又单身，你要有个女朋友或者有个太太也好吧，是吧？这个都没有嘛，对吧？你一个人，你要是没有聚集的话，哈，礼拜六很难过的，是吧？这个，然后这个，但是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得救的那个聚会，他们是礼拜六聚会的， 啊，礼拜六这个他们有个聚会，然后礼拜天他们有聚会，但礼拜天聚会我从来不去的，礼拜六那聚会我去过，那么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所以那天就挣扎了半天，感谢主，那天就把车子开到了那个弟兄姊妹家里了，那我就自己心里下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决心也好，或者一个定规也好，如果这一次啊，如果神不要我了，那以后不算了。哎呀，那一次我回到聚会里面，神的爱不仅浇灌在我的身上，而且我里面有个感觉，就是你所得罪的，你所这个不喜欢的这一位神哈、啊，你误会他的这一位神，一点责备都没有。那一天我在我心里面，我走的时候，我心里就说，这事我永远的家，我以后哪个礼拜我都要来。然后弟兄姊妹看我这个好几个月才来一趟啊，就跟我握手，哎呀，这弟兄啊，这个下次来聚会啊。但我心里边已经定规了，我每次都会来。你说那一次神在我生命中的管教啊，那真的是把我从那个世界里面完全的就带出来，那么就回到神的家中啊，那么和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聚会啊，光景来讲呢，不像这么多人呢、啊，加我才四个。小组聚会不是这个组织聚会，但是你知道那个聚会，就是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真的，你这人少了就很软弱嘛，对吧？他说咱们今天就别祷告，我说别，你们不祷告我祷告。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回去的时候，那个主的恩典真的很大，真的就你就摸着这个父的爱嘛，是吧？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稀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了。你知道有些非常基本的一些生命的感觉和经历，这些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忽略啊，不要忽略，因为你知道这个，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拗的景象硬的是这样的来过我们的日子的话，你发现我们的生活哈、啊、一定一塌糊涂，你绝对没有平安，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啊，我们一定要顺着里面生命的感觉啊，我们和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来认识一块去。虽然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啊有些东西道理听不懂，有些地方你不明白，没有关系，你和神的儿女在一起，你发现神在你身上的祝福非常的大，是超过你所求所想啊。这个盼望弟兄姊妹啊，在这方面呢，千万不要这个像我当时那样。你知道我这个那个时候前后，我真的觉得太浪费时间，耽误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呢。就是不肯去聚会，你知道吗？这个弟兄姊妹打电话，那个我虽然很喜欢弟兄姊妹，但是我还是怕他们，怕他们拉我去聚会嘛。所以这电话都是插销的，所以一到了礼拜五，电话插销就拔掉，因为他们礼拜六要聚会嘛，所以礼拜五一定会打电话的，所以他们一直都找不到我的，是吧？你说这个，你说人很悖逆的，你知道吗？这个明明里面有感动的，但是呢，这个常常是悖逆。但感谢主，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圣经上凡他所爱的怎么？就必管教，一定管教的，就一定把你带回来的。这个，但是你知道，这个敬酒不是吃罚酒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自己受很多亏损啊。那么，我们信主以后，你发现这一个神的生命进来以后啊，你发现他这个生命啊，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我生长的那个时代啊，是一个造反的时代，是。革命有理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就是我造什么反都有理。所以你知道这个在这个老板底下就常常扶不下来， 你如果我的老板好的话还好，昨天我讲过那老板这是永平的老板，对吧？这个人都想把他杀了，你想这种老板怎么能顺服呢，对吧？就是如果他很爱学生哈，很公平，然后呢这个非常的，有的老板真的是很好，我很羡慕人家的老板，我就是怎么主就我信靠你，怎么就我所有同学里我老板最差，信耶稣的人，这个怎么老板这么差？一个老板，对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见了弟兄姊妹，我就骂我老板。所以这个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老板非常坏，而这个老板太差劲了。我把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他的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个甚至到有一天呢，就是说咱们干脆换一个，对吧？惹不起怎么样？躲得起啊，这个而且那么多老板，对不对？其实这个做实验的那么多，对吧？你随便找个老板都可以的，是不是？那个而且我们那个我上的那个学校也是很好的一个学校，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老板，而且有老板还是喜欢我，哎，非常好，因为我们有合作项目啊。他宁愿用他的两个 postdoc 来换我一个学生啊，你看很看重我。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门可以走了，对不对？但你说很戏剧，后来主就把这门给关了，这个就把那个老板调走了。所以就你说这是所谓阴差阳错的事情。你说神很奇妙的，就是他就把你憋在这个老板手下，所以我就一直就很痛苦，因为觉得说就是不能服下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啊，是一个顺服的生命。那么这个有一次，这个我记得要去聚会的时候，那天我一看这个服饰表，而且一看有这个弟兄讲到，算了，不要去了。因为你要不顺服的话，你哪儿都不顺服。你说这就有些人讲到就哎，这个人讲的还差不多，去听的话呢，还不是至于睡觉啊？那这个人讲的那就几乎99%睡觉的，是吧？所以这个，所以一看他的这讲到，就讲说就算了，是吧？这本来功课就忙，对不对？就不要去了。那么那一天呢，感谢主，我就在面前一个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啊，里面这个感觉就是，难道？主就好像跟我讲话，难道我不能借着这样的一位弟兄对你说话吗？哎，那天我觉得，哎，那也是，反正想起弟兄们的讲的，只要听一句就好，对不对？哪怕你来了的话，这个99%都到你的睡觉了，那1%的哦，你醒过来啊，听进去了，那对你这一生可能也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对不对？我说那天好，我就跟主导师，那就有1%的这个你讲的话哈。他讲的话，你记着他讲的话，我听进去，那就好。你求助你把那1%的给我，所以我就去聚会去了。聚会的时候那一天哈，主向我说话，他告诉我那天那个弟兄就讲着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他讲了一句话，一下进到我里面。他说你的老板是你的遮盖。哎呀，我那天啊回去以后，我整个人就释放了。我从此看见我的老板啊，眼光全变了。从此啊，我从前是巴不得离开他，到后来我舍不得他，他是我的遮盖呀。不是说他保护我，是神借着这个老板遮盖我，遮盖我许许多多的软弱。你说在这个老板底下，我学太多东西。在这个老板底下，可以说我所经历到的这位神的奇妙，比在任何一个所谓你最喜欢、对你最 nice、对你非常 fair 的老板手底下，你所能经历到的神，那真是天壤之别。太奇妙，所以我觉得那一次整个人就服下来了。所以后来你知道这些这个实验室的人，他们这个老板欺负他们的时候，老板这个把他们搞得都哭掉了，然后他们都找我诉苦了，因为他们知道全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老板一边。这个你这出了事情，你这他们都一同批判老板的嘛。然后他发现说怎么这个老板一定给你贿赂了，你说我这穷学生穷得不得了啊，这个根本就老板谁都骂的，我一样骂的。但是你知道我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的遮盖。我那个主给我的这个那句话 话，真的让我那几年在老板手下每天过欢喜快乐的生活。在人的眼中我最 miserable， 我礼拜五讲过，在他手下没有一个外国学生可以毕业的。你进到他实验室，他就跟你讲，我的学生一个礼拜七天，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 no vacation， 这个 no break。 我有一次这个出去这个你说年轻学生，你说这个离开这个有时候还是去玩一玩，玩了这手就摔了，摔了以后手肿到一个地步，不能骑车也不能开车，老板就派人把我接到实验室，他说你坐在这儿比你坐在家里强，厉害吧？但是我在他手下每天欢喜快乐，这是神给我的遮盖，你能不宝贝吗？可慕这一个生命啊，他不仅他慢慢慢慢学习顺服，它里面向着主一定有个渴慕的心。你就那个时候，因为你说经历到主这些恩典，你知道就在神面前，你说这个我这个离开实验室，当就是老板走以后才离开实验室的，那么咱们我离开实验室以后，你知道那就是读经聚会祷告，在我老板眼中我应该天天流眼泪的，我应该天天哭的。他就非常嫉妒我，说你怎么一要离开实验室就那么快乐，就好像这个小鸟哈、从那个笼中放出去一样，哇！因为那真的那个时候那个真的可慕，有时候一个礼拜你说这个聚会，有时候他这教会里面安排有七个聚会，我全都参加了。我是学生哎，老板让我做的事情我从来都没亏待他。但是你知道祷告就一定去的嘛，这个所有聚会都去的，而且这个别人不去的聚会我也去了。而且那个时候你说这个在神面前，你里面真的就觉得就好像这个吃不饱一样，还这个整天就是盼望能够听点主的话啊，盼望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当然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不是每年都有什么夏令会啊，我们那个时候有夏令会，我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时候，我们是用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四天。老板跟我说了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没假的。他有假呀，我也不祷告主了，没假你没路走啊，但是我要参加夏令会。我在他手下前后差不多参加了七次这样的聚会，每一次主都平安的把我带过去，听到吧？所以我说我在这样一个老板手下所经历的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他是活神的。我跟你讲后面一次，前面就不讲了，前面是我是不惜任何代价组织让我去的，所以老板就受了很多苦，因为你不惜任何代价嘛，不惜任何代价嘛，那么在那主就听我祷告嘛，就不惜任何代价，反正我就去了，老板也不知道就对了。但老板要我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亏欠他的，没问题的。但是呢这个聚会我是要去的。那么这个有一次就是这个我记得那是到了后面的地方，我都快毕业了，但是我还是里面很可怖，每一年我都要参加那个我们那边的那个聚会。那么我记得那一次都到礼拜三的时候，你从前我就礼拜一礼拜二大概知道主就把我释放了，我就知道可以去了。当年到礼拜三我们祷告聚会嘛，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为家弟兄姊妹祷告求主释放他们，然后赶紧去聚会的时候祷告半天，然后我还安排这个负责安排车辆接送嘛，然后我也要接人去的。我自己能不能去我还不知道，都到礼拜三晚上祷告聚会了，这根本看不见任何的迹象啊，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说这一次主让我能去的，从前就主还提前就告诉我了，那这一次就他没告诉我，也没让我看见什么什么迹象。到礼拜四中午吃饭了，哎呦我说主啊，这下午就要走了、啊， 这下午就要去接人了，人家还等着我去接人呢。我这还一礼拜七天一天24小时在捆着呢。中午等我们从饭厅，因为我们老板这个吃饭呢，他都看表的，你出门他都看表的，所以一共半小时，哎，所以这个我们看得很准，这个29分就往上走，哎，就是反正他跟我们就是让我们跟他这样，都很准嘛，对吧？大家都很准，所以我们就半小时就往上走，走了回到实验室，我就觉得实验室那个状态有点不太对，我还没问为什么，我里面就觉得主答应我祷告。到的时候我把这个该礼拜一来的以后该做的报告该做的所有 slide everything，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一你知道吗，你礼拜一报告你就礼拜六礼拜天都要来嘛，对吧？你这很清楚，所以这个，所以他礼拜一就是组会的哈，礼拜一清早上来就是组会的，所以你礼拜六礼拜天你一定去干活的，这没有问题的。所以但我都把那个都准备好了，然后我就跟着祷告，我就走了。礼拜一我来不上班，我想说这回啊，这不把我吃的也把我这个把我饭了，怎么样？我就见老板，我就跟老板打招呼，老板对我特别好。哎呀，这个你来上班来了，上班来了。然后呢，这个我因为我听过他们讲过老板一些什么事，我说好像这 something happened 啊，对。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老板啊，虽然钱很多，我老板很大的老板，他整个那一层楼都是他的，他是很大一个老板。那么但是呢，老板呢虽然钱很多呢，但他花钱很小气，就去那个什么什么那种那个这个 Target 的哈，买那种过期的那种什么洗发精的那种东西啊。然后那次他买了那个洗发精回去啊，他那个礼拜天买的嘛，礼拜天买的，他们自己回去洗。这个洗的以后，你说这个过敏这个东西啊，这个洗一遍不会的，礼拜天他洗了一次，但老板又不爱干净，4天洗一次澡，或4天洗一次头好吧，到礼拜四早晨他又用那个洗发精又洗了一次。这次主答应我祷告，他一点痛苦都没有。我跟主祷告，我说这次老板不能有痛苦，因为从前是不惜任何代价。这个，然后这个老板呢，他这个因为这是过敏的缘故，他过敏，因为那个过期的可能是，他说他就告诉我，他说那个东西肯定有问题。他的这个一点都不痛，但是呢，这个就是肿啊，这个眼睛肿成一条缝。我老板是个很大的老板，每天见很多人啊，这个眼睛一条缝不好看。所以呢，他就跟着他的太太两个人呢，就把所有的资料拿回去，因为家里有电脑嘛，他们回家去做。所以礼拜四中午他就走了。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大，我也没去查看他怎么走，都不管。那么我说，那您什么时候这个眼睛好的？就礼拜天下午。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在这个老板底下，我真的知道他是谁。你真的经历了这东西，这如果说你说就这一次，你说都是瞎蒙的，都根本就是瞎碰的。问题是每一年，每一年神都是这样奇妙的把我带到平安的带到聚会里面。我告诉大家，我每个礼拜天去聚会，礼拜一他都忘了。因为他的学生一礼拜七天的，我跟他讲，我是基督徒，礼拜天是主的，那是七日的第一日，不是给老板的。礼拜一我去，我们中国人叫礼拜一啊，实际上这叫第二天，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以为礼拜一是第一天，不是。在美国，咱们把这个观念改过来，这个第一天是主日，对不对？礼拜一是第二天。第二天才给老板，其实第二天也是给主，是不是？那么我们第一天把所有的时间放在主的身上，所以你知道这个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老板开组会的时候，你知道就你说他要找我们的茬太容易了，你这个听这一讲的话，你随便，你随便讲一句话，他反正就可以把这个粉笔扔到地上，就被你破口大骂的。但是我很喜乐啊。感谢主啊， 对不对？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对，你想想主的话，你就很喜乐，对不对？真的是这样。而且你知道，在他手下，真的这个主给我的祝福很多很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里哈所要跟大家所讲的，我们要顺服哈里面那个原有的生命的感觉。那是你信主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生命放在你里面。其实所谓的属灵人其实都很简单，他们只是顺服这个生命的感觉而已，对不对？然后这个生命越过在他们里面的感觉怎么越强，然后这个生命越过呢，生命就越丰富，就越成长，这就属灵了嘛。其实这条路主给我们的路都很简单，很简单。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最基本的一些生命的感觉，你发现在我们生命中啊，你就发现说别人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你就发现你老是摸不着。其实这条路就在你脚底下，因为这个生命就在你里面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讲的都是这些最基本的啊。那当然这个我们在生命中我们也会经历到这个一些的难处哈，我们自己胜不过的一些软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胜不过的软弱啊。那么我只讲我一个软弱好了，因为我养的太多了。那么这个有一个软弱，就是我在刚到美国的时候，跟那些这个美国人在一起，他们就教我看这个美国的 football， 就橄榄球啊，我看懂了。我告诉你，你看 football， 你不一定看得懂。一看懂以后啊，再离不开了。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鸦片，我那会真的知道。那个，你看这些美国人，你认识咱们这过所谓的什么感恩节，四天的，天天都在看橄榄球，那是美国人的鸦片。你真的看懂了，你站的根本离不开的。哎呀，我那个时候后来信主了嘛，信主以后，然后上面的弟兄姊妹就讲到嘛，要爱主更深嘛，这个爱，就从前爱什么世界，爱祝福，现在什么，就讲这些。那你一听以后，哎呦，那这个我还爱 football， 这个根本就差太远了，是不是？那跟主祷告之后，不要爱 football 是吧？我爱你是吧？那么，可是你回家以后呢，这个打开圣经。晚上八点，一想今天晚上 Monday Night Football， 然后我就跟主祷告，我说我就看看哪个队，一开呀，三个半小时过去，11:30，你都知道时间的嘛，对吧？你为什么笑？你都知道的嘛，因为你看的嘛，所以那个时候你说这一晚上就过去了，很痛苦。每一次到聚会里面都要得胜哈，哇！一爱主，然后一亲近哈，然后这个一讲到，哇，感动的眼泪都流下来，然后一到礼拜一又失败了，胜不过，真的胜不过。你今天有人这个看什么韩剧哈，什么不知道你们看不看？一晚上一晚上看，他这跟鸦片一样的，你这个世界很厉害。很多人都受这个世界的捆绑啊，但是呢，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很好，主耶稣是荣耀释放者，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就在主面前就每次打开圣经一定失败的，一定失败的，只要是一打开电视，那一定是福伯得胜啊，所以每次都是这个打开圣经再打开福伯啊，或者打开福伯再看圣经，根本看不进去的，那位一擦起档啊，你这个心就没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根本胜不过的啊，真的是非常软弱。那真的是感谢主，因为你里面那个生命哈，它让你里面哈知道你要从这里面脱离出来，这个生命你要顺着它，而你向它去祈求，有一天哈啊，真的感谢主。我那一天这个星期六也是星期六嘛，这个星期六还有 college 那更好看对吧，那个 college 那打的比那 professional 其实还好看，这个但是呢那天的这个下午回去一个人嘛，这个就跟主祷告，那天呢我就求主，我说主啊，你一定要释放我，要不然我根本胜不过了。我那天就看那个余成华弟兄写的那本那个生命的什么小王生命的信息啊，原来那本书啊，我看的如同嚼蜡，根本看不进去的。 那天祷告完了，看那个时候，哎呀，一下子那个好像每个字都发光一样。然后呢，我就读读圣经，就根本就不累的，一篇篇的读，一张张的读，这么读，往下读。等我想起，哎，今天还有这 college football， 一看11点了。是那一天哈，我知道主释放了，把我从那个我自己胜不过的这个捆绑和软弱里释放出来，太奇妙了。你根本没用力气，你用力气的时候一定失败。立志行善由得你都背的，你都会背的，对吧？只是行善由不得你，对吧？想做的不做，不想做的偏做，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那主的恩典太大了，太稀奇了。这个我想我们这个神的儿女啊，我们里面啊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啊是活的，这个生命是有能力的。啊，这个世界的捆绑哈，有一天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他，愿意来依靠他的时候，你发现从我们身上脱落。弟兄姊妹，这都是最基本的生命的经历。在主面前你这样经历的时候，你想想你当然愿意来聚会了，对不对？你当愿意把人带到主面前，对不对？因为你像这个我们这个昨天念的这个圣经啊，刚才也念了，我不以福音为耻啊。你这有的时候我们以福音为耻，你为什么？我们自己还在捆绑里啊，我都不想去聚会了，我聚会都睡觉了啊，我把他带去了，跟我一起睡觉。所以弟兄姊妹，对不对？你想这道理，对不对？你这保罗为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当然没错，你传这个十字架的福音真的让人轻看藐视啊。那么为了这个十字架的福音，那么他受了很多的逼迫，那当然是他对吧忍受这些苦难。但是保罗他说他不以福音为耻，还有一方面我个人感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经历了这个答案，他知道他传的是什么，对不对？他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知道这个能力有多大，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能把你从一切的捆绑软弱里拯救出来。这个福音的大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因为这位荣耀的基督他已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人里面，我们要摸里面这个生命的感觉啊，弟兄姊妹，这个我想我们在属灵道路上千万不要这个忽略啊，这些最最基本的这些方面哈。那么当然这个我记得，你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你知道这个从大陆来有一方面，你知道这个学习其他的功课都有时候都还蛮容易的，有一方面功课最难学的就是奉献。我不知道在你们这儿这个弟兄姊妹你们的学习怎么样，那个时候让我这个奉献时间 no problem， 奉献体力 no problem， 干什么都行，你要摸我的钱呢，要我的命，你知道我们穷怕了，早就听说了，哎呦，入教要交11税，你有没听说过？哎呦，吓都吓死！但是感谢主，你说我去的聚会都不传袋子的，特好，这个也不管你要的，也不讲奉献的，很稀奇啊！你说这个生命它在你里面啊，它就老给你感觉你不够真实，你对神的信靠啊，你发现你靠的是那十分之一。你说我要把这十分之一放在主手里，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一定过苦日子，真的。那个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刚到美国，我20年前到美国，物价很便宜啊。我算一算十分之一，好家伙，这够我一个月生活费的。好家伙，这要命了，对不对？这要是说往里一放的话，这多亏啊这！而且你说这些什么台湾来的，什么香港来的，他们钱太多了，他们钱多的根本就花不了嘛。当然了，这个为主摆上一点也是可以的嘛，是不是？那像我们这种穷学生，是不是穷女丁？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到美国，家里还顾到的，对不对？ 我们是一个人升天，这个什么还不升天了，一个人到美国全家这个得荣是吧，这个人家都是哦，你们家人到美国去，就好像你们家就是根本就是整个一个百万富翁那种感觉啊。他都不晓得他儿子到美国穷得不得了，穷学生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怎么想啊，攒着就跟主说这个对吧，没钱吧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到主面前你真的要爱主，你真的要追求主，你现在你在主面前经历这么多对不对，你到主面前去祷告主，就说你到底是靠我呢，你还是靠你的十分之一，你这个生命啊，你活下去啊，是靠你的十分之一呢，还是靠我？其实你那十分之九也是我给的。我要不给你这个老板这个 cover 啊，老板这个遮盖啊，你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你知道，这要真要写支票的时候，这个手都会抖的，要命的。感谢主，我个人就是在主面前，这个就是祷告。我说主，我所信的神是真神。主说了，你可以试试我，对不对？主说你试试我，主说你说了哈，试试你哈。我这十分之一放下去啊，我看我会不会穷的哈，就饿死。其实说实在，我们那会儿就我当时因为我在医学院里面读书，对，这个奖学金好的不得了，比谁都高，那个而且这学费全免，这个保险全免，你说其实我们生活很好的，也不交税哈，其实连美国人都羡慕我们的，因为我银行的存款比他们还多，但你知道我们这人感觉说这个神就是要我们的钱呢、啊，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奉献，我不懂啊，我以为神要我的钱呢、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就拖了很久，但是你知道我感谢主，当主这个就问我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神？他是不是活神？他是不是永远的王？你所信的是宗教呢，还是活神？哦，这个你在神面前，你知道吧？你自己你在主里经历了以后，你就知道这玩意儿这很矛盾吧，对吧？因为你说他是真神活神，对吧？他都跟你这个夏令会都让你去了。这么奇妙，这老板这个你让他痛他就痛是吧，你不让他痛他就不痛是吧，这根本就是完全就你就看见的嘛，对吧，这你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一面的话你就是这个不行，这根本吓得不得了是吧，你这个完全是矛盾的。所以就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就是在主面前祷告，祷告了以后咱们就说好，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就愿意迈出这信心的脚步。后来我发现啊，很稀奇啊，我学习奉献以后啊，我就发现老有人管我借钱，我老有钱，哎，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说你们借贷给人却不向别人借贷。我是穷学生啊，哎呀，很稀奇的，我那个时候这常有人就看你各位这个，哎，就他忘了还的，我也忘了，有他想起还的说向借多少，我说我忘了，没关系，想写多少写多少。很稀奇的啊，你真的这个回想起来，但真的太奇妙了。你知道你在神面前这个，你说当时后来我这个盟主怜悯呼召啊，这个后来这个我这个就放下这个工作的机会，然后就出来服侍主。那个时候你说这一关要不过的话，我开始根本 forget it。在我的感觉里，有一天。没有人给你写 check， 想都别想，想都别想。感谢主啊！这个你知道我父亲那个时候，你知道他那天晚上还没信主，他知道说我要出来服侍主啊，说完了，养一个儿子白养了，指望着你到美国戴了方帽子，能够每个礼拜寄点钱回家呢，对不对？这下完了，整个是没有，他还甚至他觉得是断子绝孙了，谁敢嫁给你啊？英子妹这样讲的时候很容易啊，笑一笑过去。你知道当时这个对吧，你要往前走的时候，真的这个你真的前面如果主没有这样来这样的训练你，没有这样的来在恩典里扶持你，没有一个人这个在神面前会有这样的信心的。 你说那个时候我因为我知道，因为主呼召我的时候，在我这个其实是很早就呼召我，但是我一直就是在里边都是怕怕的，因为我知道说这个事儿根本就是跟我是无缘的，我绝对不会走的，我一直是拒绝的。五年以后我才答应主的这个做的这个，就当主也是那样的时候带领。Anyway， 那个时候当我知道主呼召我的时候，这个我听这个传道的弟兄或者说有弟兄姊妹做见证，说到他们学信心的功课，我都怕死了。别人听这个讲那个都觉得哇，信心都起来了，我听了都完了，以后要过那种生活，呵呵，这太可怕了。这个，然后有个姊妹她说，如果我口袋里如果还有2000块钱我里面才平安的话，我的神就不真。那我跟主说，我说我的神天天不真，我口袋是20000块钱我都不会安心的，20万都不会的，对不对？恐怕得2个 million 差不多哈，2个 million 也不敢，因为什么？这你就怕人抢啊，是吧？或者怎么样，对吧？你知道这个，所以我听到前面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哎呦，我里面每次听完了以后啊，回来都吓得半死不活，因为我知道主呼召我了，要主没呼召我没关系，对吧？咱们将来总有一个 check 哈，对吧？对吧？总有一个 paycheck 哈，那么这个公司不要，还换个公司，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有一天我知道主可能，但我真的很清楚，那个时候这个主呼召我是很清楚。那经过五年，那么主在这个老板手下给我。我 cover 了以后呢，感谢主，这个后来就知道啊，这个，哎呀，主真的是怜悯你啊，怜悯你，这个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来服侍。那么，哎呦，时间到了，咱们就长话短说啊，再稍微加2分钟好吧？那么，这个生命哈。它不仅哈让我们能够这个生命的感觉，不仅让我们这样的越过越真实的啊来与神同行，来信靠他，真的知道他是真的。弟兄姊妹，你能够拍着胸脯说他是我的神，他不是什么余弟兄的神，他不光是这个李弟兄的神，或者谁就前面你说这些这个香港人的神，台湾的。他是我的神，对不对？所以这是叫做信主，对不对？信主就是说他是你的人，他是你的父，他知道你一生的道路，他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他握住你每一步的脚步，真的是太信实了。他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借刚才我们提的这些祷告，特别祷告，你经历它，走上信心的路。否则的话，说实在的，讲再高的道，讲再深的这个神的心意，我们不能进入。圣经上说的嘛，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对不对？所以这方面呢，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共勉。其实说信心的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就学完了，没有的，对吧？这个我们从信以至于信，对吧？主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生啊，都是活在这个信心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觉着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常常没有摸这些生命的感觉啊，这些生命的感觉在你生命中越过越淡漠了，也可能这一次提醒一下，我们回去祷告。好，让我们能够顺服这个生命的感觉。那这个生命的感觉，如果你真的越摸它，它一定让你关心神家的事，关心到神在这个宇宙中他做什么。这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这不是以弗所说那么高，倒不是，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感觉。因为孩子长大以后，他就要问父亲你做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孩子，等孩子长大有一天，他一定问你 Daddy 你这次去哪，我到这里他都知道我来干什么，他为我祷告的。我儿子才8岁，他就要问说 Daddy 你这次去哪儿讲的，我说去那个会下雪的地方 很冷很冷的地方，然后他还该你要多带点衣服，是不是？你就发现这个生命很自然。这个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说，当讲到神永远的心意，或者讲到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从最基本的生命的感觉里出来的，是不是？这个绝不是神故意要讲一些的道让我们不明白，不是，是我们顺服生命的感觉，慢慢成熟，慢慢在主里面长大，一个自然就要关心的一件事情。到底我们为什么聚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聚会？这么多的聚会，为什么我们就偏偏就这么个别要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干嘛在这？我们在做什么？到底神今天在这个宇宙中他要做什么？我们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算的什么，对不对？根本就像一片云雾，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折腾什么？好无赖，活不最后都到主那里去了吗？是不是？你爱主不爱主，最后反正都到主那里去，对不对？干嘛要这些东西啊？受老板的气，我换个老板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干嘛要整天这个有这些对付？球赛就球赛嘛，是不是？韩剧就韩剧嘛，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影都可以看的嘛，对不对？轻轻松松的过一辈子多好。不，弟兄姊妹，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越过越成熟的时候，儿女慢慢就会关心到父亲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十二岁的时候，他说他以父的事为念。这是一个人属灵到了十二岁一定会问的问题，一定会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一直徘徊，一直做一个属灵的 baby， 那是不一定。但是如果我们肯顺服这个生命的感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得到喂养，他长大了，他到了属灵的十二岁，他一定要问父的事到底是什么，他以神家的事为念。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我那会儿在，其实我不是在我现在这个聚会这个得救的，那我在另外一个聚会得救。那么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谢主，主的怜悯，因着他的管教，真的他的管教和他的怜悯。所以有的时候好啊，他的怜悯和他的这个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每次唱到那我都会流眼泪，因为那真的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们这个人呢，他太不顺服了，他怜悯我们，我们就不听嘛。但是还有审判，他管教我们，那么慢慢我们又服下来，然后又因着他怜悯，又是管教，所以这样的话呢，慢慢在神的面前就慢慢觉得说，人哈、在蒙恩得救以后，在神的面前那一个价值，那个生命意义太大了。我们这一生绝不能随便过去，神在我们身上哈、那个心意太高了。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这一生如果顺服神的旨意的话，那个价值太大了。所以那个时候里面就开始追求这方面的这个朝着这个方面去追求。那么当然后来就主就很奇妙，就是因为我们渴慕嘛，所以就把我很奇妙从那个聚会就带出来了。那么那个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像流浪儿一样，因为不知道去哪儿。那么这个有些年长的弟兄他们出来以后，他们就回家里祷告。那么我们这些年轻人呢，我们就这个像这个就是看外表了，就看哪个教堂看起来像回事哈、大一点，像这种地方绝对不来的啊。那么这个看着这个开车开或者查这个啊这个 yellow page whatever， 看着像样的人多的都去。去了半年，我各种各样的聚我都见过了，哇，真开眼了。我说这基督教是真厉害，主日竟然可以演某戏的，哇，真的，你这个你不去看你根本不敢相信的，那吸引人呐、那个教会几百人呐、哇，演某戏，大家这个高兴的不得了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各种各样的聚会全都去过了，但是里面一直没有安息，没有安息。那感谢主，这个真的主特别的怜悯，这个把我带到现在我这个聚会。那现在我现在的聚会，当时来讲呢，他们那个去的时候那个聚会的人数啊，可能还没有在座这么多呢。但我进到那个聚会里去啊，我还去晚了，因为那个是这个，你说真的，我这是仇敌也是拦阻，那个车胎爆了， 就去的就是车胎就爆掉，然后这个感谢主就给我修好了，然后我就去的话，那么就去晚了，因为我们这找不到嘛，因为他们根本没牌子的，你说这种就是都没牌子的，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应该安个牌子，我觉得哎那个，要么这么找你不好找嘛，对吧？那么这个上去以后啊，我真的想钻到地缝里去。哇，那有姊妹那个祷告啊，你知道我从来，你知道我们中间都不会自己祷告的，这个都是念诗歌本的哈，那就算我们祷告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到了那个地方，哇，我是真的觉得神就在这里。那一天呢，那个弟兄啊还没开始讲道呢，你看我这也是，就都是先经历后来才知道名词。那天他们后来就说这叫圣灵浇灌了，是吧？那我当时也不懂啊，这个就是我说今天出什么事了，我吓得不得了，我说这个今天怎么回事。但是哇，这里面这喜乐跟你就跟这个全员一样，我就知道说这是主带我来的地方，很清楚。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姊妹因为孩子都很小啊，这个我们去了都没人照顾我们，因为他们还太小了嘛。这一聚完会，他们就这个什么了，就这个照顾自己的孩子。感谢主，因为他有吃饭，还在至少这个大家留下来吃个饭就很好了，对吧？那么至少还有个机会啊，这个大家可以交通一下。然后这个感谢主，后来就在这个聚会里面慢慢就留下来，后来才发现这真的是主带领我，在这条路上啊，那我有蒙他的怜悯啊，到后来就出来释放他。大概就是，当然具体的，当然要讲的话还要花好多时间。我想这个大家肚子也饿了，这个我们就先到这好了。反正最基本的，我们重复好几遍了，就是那原有的生命之道。你发现的圣经，你越往后读啊，他越强调这件事情。你要持定永生，对不对？你发现这都不是在前面讲那些高深道理的时候，越是到后面，越是到好像教会光景好像软弱的时候，越是到这个好像大家觉得好像听不进纯正话语的时候，好像耳朵发痒要增添许多师傅的时候，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你发现圣灵就借着这些使徒们哈，就是提醒我们要回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来摸这里面的那个原主所赐给我们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有感觉的。我们顺服这个感觉，我们顺服恩高在我们的教训，你发现我们就可以走上这条生命的道路。你发现在我们整个信主的路上，我们就不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我们乃是真真实实是神的儿女，不是只有敬虔的外貌，是有敬虔的实意啊！所以这个是我想在后面你读后面书信都一直提醒我们这些事情啊。所以我想我早上我就啰嗦到这里，好吧？让我们一起，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千万人中间选了我们，主啊，你救了我们，你圣召召我们，实在不是照着我们的行为，乃是照着你的旨意和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这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不仅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这个恩典更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一般遵行神旨意的人。主，我们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活在信心的里面，因为这义是从信以至于信，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主啊，让我们常常顺服着生命的感觉，主啊，让我们常常回到这生命的源头。主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来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求主祝福在这边的聚集。主啊，让你自己的同在越过越浓厚的显在你儿女的中间。主啊，让你在这里得着安息的所在，主啊，得着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求主你自己亲自建造你的教会，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